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台湾东部7.2级强震，七死数百伤，日本出现海啸。
拜习通话，两人谈论台海、南海、俄罗斯和 TikTok 等问题。
耶伦访华，聚焦产能过剩和在华企业问题。
美国四州初选，拜登和川普已轻松拿下三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日本读卖新闻4月3号指出，美日领袖10号将在华府举行高峰会后，准备发表联合声明概要，已经提前曝光。届时，美日将在安全保障、尖端技术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联合声明也将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本月1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一场高峰会。概要显示，美日作为迈向未来的全球伙伴，将在安全保障、尖端技术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鉴于日本2022年12月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决定拥有反击能力，联合声明将针对美日同盟达到史无前例的高点予以肯定。并明确指出，美日将迎来战略合作的新时代。具体而言，有关国防装备出口到海外，日本先前已经松绑法规，将加强进行国防装备的共同生产体制。此外，双方也会在太空、人工智能、经济安保、减碳等广泛领域扩大合作。
日经亚洲周二指出，就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访美之际，美国和日本为了在半导体、蓄电池和永久磁铁等战略货品上降低对进口低价品的依赖，两国将就制定新的补贴规则达成协议。背后的考量主要是避免受制于中共。日经亚洲指出，当一国面临贸易伙伴国以不合理的低价倾销产品时，有时候会以技术补贴措施来应对。而日美两国现在有意针对技术补贴的适当时机制定共同的标准，可能将脱碳目标和确保零件稳定供应纳入考量。根据报道，美日和欧洲等志同道合的国家，为了强化经济安全，将对战略货品供应层面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来协调彼此的对策。
近年来，由于北约不断强化与印太地区的合作，日韩、新西兰以及澳洲也持续参加北约部长级会议。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周二指出，由于当前的安全挑战并无国界，全球其实是同一个战区。北约与印太伙伴的对话增强，讨论中俄一系列高度相似的混合战术。周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期2天的外长会议将在布鲁塞尔总部登场。新加入的瑞典将首次正式以成员的身份参加。史密斯周二在线上记者会上说，成员国部长也将与印太伙伴澳洲、新西兰、日本及韩国举行会议。他在回应美国和北约如何看待印太地区以及日本的角色时说，北约与印太地区伙伴的对话增加是因为面临共同的安全挑战，包括我们看到了中共及俄罗斯依仗破坏性的科技或假错讯息，两者都在靠恶意网络攻击进行破坏，因此成员国有必要共同应对。
德州农业局长周二宣布，在一些鸡群中检测出了禽流感病毒之后，该州最大的家禽养殖场之一将在本周扑杀将近200万只鸡。美国新鲜鸡蛋生产商 Coleman Foods 周二表示，该公司设于德州法威尔市的一家工厂检测出了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 H5N1， 这迫使整个工厂停止生产，并将扑杀相关设施中的鸡只。在该公司将要淘汰的鸡群中，包括160万只蛋鸡和33万只小母鸡，但这只占该公司鸡群总数的3.6%左右。德州农业局长席德·米勒对此表示，对于 Coleman Foods 和整个这一地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消息。鉴于这一最新发展，所有生产商都必须加强生物安全措施。他还表示，这种病毒的快速传播意味着我们必须迅速行动，以免疫情进一步扩散。
周二，美国联邦法官判处知名律师梅多克一个新的40年徒刑，因为他从客户窃取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 这项刑罚可以和他之前的相关刑期同时执行。NBC 新闻指出，现年55岁的梅多克去年刚因为谋杀妻子马切尔与儿子，谋杀妻子马基与儿子保罗被判处2个无期徒刑，目前正在服刑当中。梅多克也因为跟欺诈和洗钱有关的近24项州级金融犯罪指控，被判处27年徒刑，目前也在服刑中。梅多克承认，他从客户的和解金当中窃取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并说他把这些钱用在毒品等恶习上。作为家族的第四代律师，梅多克家族在南卡罗来纳州沿海的低地地区司法系统中具有显赫的影响力。在犯下骇人的杀人案之前，他一直过着秘密的生活，并被指对很多与他亲近的人撒谎。
周二，美国四个州的选民对各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进行了初选投票。目前，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已经锁定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提名，这基本上只是一次象征性的投票。拜登和川普当天在各自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的初选中轻松获胜。根据《华尔街日报》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2024年大选竞争最激烈的7个州中，川普正在6个州领先拜登。原因是选民普遍对国家经济不满，对拜登的能力和工作表现也感到怀疑。这项针对大选主要战场州的民调显示，在包括第三方和独立候选人在内的测试选票上，川普在宾州、密歇根州、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内华达州和北卡州这6个州的领先优势落在2到8个百分点之间。唯一的例外是威斯康星州，在两人对决的情况下，川普和拜登在该州打成了平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台湾东部7.2级强震，7死数百伤，日本出现海啸，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否决了将面部年龄估计作为收集儿童信息方式的申请，以保护隐私。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要求，针对13岁以下儿童收集信息的网站和服务，必须首先获得父母同意。目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批准的同意方法，包括使用信用卡或驾驶执照，让用户邮寄或传真签署的家长同意书，或者让家长与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视频通话以表示同意。据悉，该申请由娱乐软件评级委员会 Super Awesome 和相关技术开发商 Yoti 去年联合递交。FTC 受到了354条有关于是否应该使用面部年龄估计技术的意见，反对者对隐私保护 Deepfake以及所涉及的技术是否真正有效表示担忧，而支持者则表示它与现有的验证父母同意的方法类似，并认为拟议的技术具有足够的隐私保护措施。最终 FTC 以4-0的投票否决了该申请。 FTC 指出， Yoti 去年9月向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递交了其技术审查，并认为对该技术的评估结果应有助于其更好地了解问题和应用。
近日 ，Katy Perry、Billie Eilish 等知名音乐人与众多同行联名写信给开发者，呼吁不要用人工智能 AI 取代人类艺术家。随着 AI 技术逐渐渗透音乐行业，可能危及音乐人士的生计。这些明星选择通过一封公开信表达诉求，强调他们不希望这项技术取代人类艺术家。据 Axios 报道，这封联名信上还有 Elvis Costello、Nara Jones、Nicki Minaj 等来自不同音乐流派的知名音乐人签名。信中写道，我们呼吁所有 AI 开发者、科技公司、平台和数字音乐服务承诺，不会开发或部署会削弱或取代人类词曲作者和艺术家艺术性的 AI 音乐生成技术、内容或工具，也不会剥夺我们应得的报酬。艺术家权益联盟执行董事雅各布森说，他们呼吁科技公司和 AI 开发者停止利用 AI 技术掠夺职业艺术家声音和肖像，侵犯创作者权利， 破坏音乐生态的掠夺性行为。信中虽然提到负责任的使用 AI 可以促进人类创作，但同时也指出，开发商和公司正在利用这项技术破坏创造力，削弱艺术家、词曲作者、音乐人和权利持有人的权益。
白宫周二指示美国宇航局 NASA 为月球和其他天体建立统一的时间标准，在各国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日益激烈的月球竞赛中制定太空国际规范。据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人指示 NASA 与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合作，在2026年底之前制定计划，确立月球协调时间的标准。月球和其他天体上不同的引力以及潜在的其他因素，使得月球与地球上的时间感知方式不同。除此之外，月球协调时间将为执行任务需要极度高精确度的太空船和卫星提供计时基准。根据月球探测计划阿提米斯， NASA 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将太空人送上月球，并建立一个科学月球基地，为未来的火星任务奠定基础。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一名官员表示，如果没有统一的月球时间标准，将很难确保太空船之间的资料传输安全，以及地球、月球卫星、基地和太空人之间的通信同步，且时间差异还可能导致在月球上或绕月球运行的测绘和定位过程中出现错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拜登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谈，这是自去年11月份两个人会晤以来首次的一对一通话。白宫表示，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及其所有权问题成为当天拜习通话的议题之一。请听报道。
周二，白宫国家安全通讯顾问约翰·科比在拜登和习近平通话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今天提到了 TikTok 的问题。科比说，这并不是关于禁止该应用程序，而是我们希望字节跳动剥离该程序，以便保护美国国安利益和美国人民的数据安全。拜登在通话中也向中共党魁重申了他对 TikTok 中资所有权的担忧。今年三月，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迫使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法案生效后大约6个月内剥离 TikTok， 否则将禁止进入美国应用程序商店和网络托管服务。尽管参议院尚未就法案进行投票，但拜登先前已表示，如果这项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并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他将会在上面签字。前一段时间，国会两党议员都指出字节跳动是由中共当局控制，并将该应用程序描述为共产党的恶意软件。他说 TikTok 可能会被用于影响美国舆论或利用用户数据来监视美国人。而在周二拜登与习近平的通话中，除了讨论 TikTok 外，两人通话的议题还包括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朝鲜问题、中共支持俄罗斯问题以及美国限制对华出口先进技术等等。此外，双方也都同意未来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再次拿起电话交谈。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台湾莲花东部外海当地时间3号上午发生里氏规模 7.2 级地震，已知至少有7人死亡，700多人受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达慰问，并表示会提供支援。台湾气象署地震中心说，接下来3-4天可能会有规模6.5级以上到7.0级的余震。请听报道。
台湾当地时间4月3号上午7:58发生里氏规模7.2强震。据台湾中央气象局发布的信息，地震深度为15.5公里的极浅源地震，震央位于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发生在东台湾花莲县和平乡，达6级。花莲县多处民宅和大楼发生倾斜和倒塌，有人受困其中。花莲县的山区土石崩落，有人被落石砸中伤亡。希望之声记者为您采访到花莲一位74岁的李女士，讲述了她因为强震受困家中的情形。
很紧张，这次很大，前几年那个也是很大，地震的时候我在家里，当下就是对室内的东西有的倒，啊，我放在水槽旁边的水就泼得满地都是，通讯现在还恢复了呢，刚才不能通讯呢，我五楼很晃啊，我要出去才发现门打不开，门可能变形吧，邻居好像都跑光光了吧，大家都不敢在大楼里面待呀。
这是台湾25年来发生最强烈的一次地震，隔着台湾海峡的中国大陆，包括福州、上海各地也都有震感。日本气象厅则在日本时间上午9:18测得30厘米高的海啸抵达冲绳县与那国岛，强震后余震不断。台湾首都台北市在第一波的强震中，震度高达5级，多处地区停电。台北捷运在上班高峰时刻停驶长达1小时，台湾高铁也一度全线停驶。台湾从4月4号将开始放清明节连续假期。台湾交通部长表示，这次地震灾情严重，东部从礁溪到凤林的铁路全部中断，苏花路桥、大清水桥也断裂，让花东变成孤岛。相关抢修时程初步估计不太乐观，预计海运接驳会维持一段时间，航空公司也加开航班疏运旅客。除此之外，台湾是全世界半导体生产的重地，国科会在第一时间成立紧急应变小组，除了地震发生时部分厂商预防性停机疏散人员，三大科学园区都正常营运。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维珍采访，嘉文播报。
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财政部长耶伦本周即将访华，预计他将会见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和前副总理刘鹤，并和其他的中共高级官员进行经济对话。预计中国日益过剩的工业产能所带来的全球威胁，以及美国企业在华权益问题，将是双方会谈的两大焦点。请听报道。
根据财政部周二发表的声明中说，财政部长耶伦将于4月3号到4月9号访问中国，这是他自2023年7月以来的第二次亲自访问，预计访问地点会包括广州和北京。财政部表示，4月5号，耶伦将在广州会见何立峰、广东省省长王伟忠以及在华美国公司高管，他将直接了解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商业环境挑战。4月7号，耶伦会在北京会晤中共财长兰佛安。4月8号，他将会晤前副总理刘鹤，并与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举行双边会谈。当前在中国出口增长、国内需求疲软之际，美国开始更加关注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带来的威胁。中共党魁不久前在两会期间曾高度承诺，通过投资发展电动汽车、新材料、商业航天和生命科学等科技产业，释放所谓新质生产力。上周，耶伦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一家 Soneva 太阳能组件工厂访问时表示，中共政府的支持已经导致钢铁、铝和其他行业大幅过度投资，为廉价出口铺平道路，迫使其他市场驱动国的制造业萎缩。财政部表示，在中国访问期间，耶伦将强调美国工人和企业必须受到公平对待，包括就不公平贸易行为向中共官员施压，并侧重于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会见马克龙，呼吁西方增援乌克兰。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会见马克龙，呼吁西方增援乌克兰；
纽约州法官扩大封口费案的禁言令范围，川普强烈回击；
美日澳非南海首次反潜演习，团结抗共。
美英德日韩同声谴责朝鲜试射新型固体燃料高超音速导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由于中国和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频频爆发冲突，日本共同社二号报道，美国、日本、澳洲和菲律宾预定七号在南海举行联合反潜演习，反制中共侵扰的用意明显。共同社三月三十一号也独家披露，日美两国已经决定与英国、澳洲和菲律宾扩大安全保障合作，未来五国将增加在印太地区的联合演习，预计将在四月于华盛顿召开的美日领袖峰会达成协议，并写入峰会成果文件。与此同时，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约一号也和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通话，讨论中国在南海的胁迫性、侵犯性和欺骗性行动。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沙利文强调，中共海警和海上民兵三月二十三号采取危险行动，阻挠菲律宾向搁浅在仁爱暗杀的报废登陆舰马德雷山号执行合法补给任务，重申美方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访问巴黎，讨论支持乌克兰和中东等重大国际问题，但在他抵达几个小时之前，发生了德黑兰驻大马士革机构被炸、伊朗高级指挥官等十多人死亡事件。据法新社德黑兰消息，伊朗周二警告以色列和美国，伊朗将报复前一天在大马士革造成包括七名革命卫队成员在内的十多人死亡的空袭。德黑兰指责以色列，特别是通过其在黎巴嫩和也门的代理人发动了这次空袭。Politico 引述安全分析家查尔斯·李斯特称，这是一次重大升级，这是一次巨大的升级。据报道，伊朗将军扎赫迪·拉黑米被杀的后果要比美国在2020年暗杀苏莱曼尼要更加严重。德黑兰肯定会做出反应，报复的目标可能是以色列，也可能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拜登总统周二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时再次警告不要干预十一月的美国总统选举。白宫表示，这一呼吁是美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负责任的管理竞争、防止意外冲突的努力的一部分。行政当局一名高级官员在周一的简报会上对记者说，在各种接触中，美国对中共干预选举提出了持续增加的关切。拜登去年十一月在加州伍德赛德与习近平的上次会面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台湾准备下个月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之际，白宫表示拜登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其他地区和全球问题。拜登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以及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香港和新疆的人权保护表示了关切。
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凯根二号在官邸与特定媒体代表进行圆桌讨论，提到广泛的像是以巴冲突等相关议题。凯根表示，大马人民有权利借由抗议和抵制方式和平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但大马对美国相关企业的任何抵制活动只会伤害到马来西亚员工，并不会伤害到美国或以色列。他指出，被抵制的两家主要企业，一家是由马来西亚人拥有，另一家由沙特人拥有。以巴冲突以来，马来西亚社运团体多次抗议以色列的暴力行径，去年底连续六天通过扎营夜宿象征包围美国使馆的方式声援巴勒斯坦，举办为巴勒斯坦而为活动。抗议群众代表二月六号首度获得美国使馆的接见，递交备忘录并提出调停与停战等诉求。凯根亲自接见社运团体代表。
美国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周二表示，去年对美国高级官员电子邮件系统的中共黑客攻击是可以避免的，并指责科技巨头微软在网络安全措施上的疏漏和缺乏透明度的做法。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最新报告，委员会发现微软在这次事件中做出的一系列决策降低了企业安全、风险管理以及客户对保护数据和运营的信任。 这次入侵源于一名微软工程师的公司账号被盗，是隶属于中共的黑客组织 Storm0558 所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九月在一场会议中说，中国已经拥有比所有其他主要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庞大的黑客计划。他说，如果 FBI 的每一位网络特工的情报分析师都只专注于针对中国，中国的黑客的数量仍是我们网络安全人数的至少50倍。
朝鲜官媒朝中社周三称，朝鲜一天前成功试射了新型中远程固体燃料高超音速导弹，这是朝鲜今年第三次发射弹道导弹。韩国、日本和美国谴责朝鲜此举非法且破坏稳定，德国和英国也谴责朝鲜这次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发射。几天前，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了否决权，阻止了对联合国朝鲜制裁的监督机制，使得对朝鲜制裁的前景更加严峻。鉴于对俄罗斯与朝鲜加强军事关系的忧虑，美国和主要亚洲盟国韩国、日本正在扩大安全合作。就在朝鲜再次试射导弹的同一天，美日韩三国在韩国半岛附近地区实施联合空中演习。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联合演习旨在增强遏制和应对朝鲜核导弹威胁的能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会见马克龙，呼吁西方增援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今年第一季度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屡创新高，如今美国国债收益率和油价飙升预示着股市可能会变天。周二开盘之后不久，道琼斯指数下跌超过500点，股市连续第二天走低。截止到收盘，道琼斯指数跌 396.61 点，跌幅达 1%， 标普500指数跌 0.72%。 预计未来一周，一大批经济数据和美联储官员的讲话将成为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三月份就业报告将于周五公布。 Seventh Report Research 创始人 Tom Essie 在一份报告中说，四月份开局不利提醒投资者，如果收益率上升将成为影响大盘的不利因素。他写道，净影响是会增加本周经济数据的重要性，特别是周三的供应管理学会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和周五的就业报告。如果这两个数据都很热，收益率上升将给股市带来压力。
克利夫兰联储银行行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有投票权的委员洛丽塔·梅斯特周二在一次演讲中透露，他已经把自己对较长期联邦基金利率的估计值从 2.5% 上调到 3%。 梅斯特说，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意味着从长期来看，利率不太可能像预期的那样大幅下降。他几乎排除了最早在五月降息的可能性。投资者关注在即将到来的降息周期结束时，美国利率仍将远高于美联储自己的估值。市场暗示的可能性是美联储基准利率从2027年开始约为 3.6%， 远高于美联储对较长期基准利率的预估值中值 2.6%。
英特尔昂贵的扩张计划面临挑战。路透社报道，英特尔周二提交的一份文件中，负责制造业务的新部门英特尔代工在2023年的营收为189亿美元，低于前一年的275亿美元。2023年该部门的亏损从前一年的52亿美元扩大到70亿美元。英特尔预计亏损将在2024年达到顶峰，并且英特尔代工将从现在到2030年底的中段实现盈利。执行长基辛格预计到2027年左右将实现运营损益平衡。周二，英特尔股价收盘下跌了 1.3% 至 43.94 美元，今年以来累计跌幅达到 12.56%。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川普对纽约封口费案审理法官扩大禁言令的适用范围发出猛烈回击，表示这一命令非常不公平，并强调这位法官应该受到回避。他指控几乎从未有过比这位法官更矛盾的法官，这也是最严重的选举干扰。请听报道。
周二，前总统川普在他创办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写道，我刚刚被告知又一名腐败的纽约法官胡安·梅尔尚限制我发言，让我不能谈论在他的法庭上发生的关于一个案件的腐败和冲突。这是一个包括这名地区检察官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本不应该提起的案件。川普继续写道，为什么他们可以谈论我，但我却不能谈论他们。他补充道，几乎从未有过比这位法官更矛盾的法官，这也是最严重的选举干扰。川普表示应该让这名法官回避并把本案驳回。周一晚间，负责审理川普纽约封口费案的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尚发布了一条裁决令，扩大了该案禁言令的适用范围，以限制川普对法官女儿洛伦·梅尔尚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爱荣的家人公开发表评论，理由是这些评论可能会严重干扰法官和检察官在该案中的工作。法官的女儿洛伦是一位民主党政治顾问，曾在一家激进派政治咨询公司担任高官。该公司的客户包括总统拜登、副总统贺锦丽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等著名民主党人。梅尔尚法官此前曾发布过类似的禁言令，但最初的禁言令只限制川普对陪审员、证人以及律师或工作人员的家属公开发表言论，并不包括梅尔尚法官和该案检察官白爱荣的家庭成员。对于禁言令遭到扩大，川普的法律团队提出强烈反对。他们在法庭文件中说，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川普的这些帖子是受到保护的政治宣传。律师们表示，作为推定的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川普发表的这些帖子在当前的环境下不仅适当，而且有其必要。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表示，美国已经敦促以色列立即调查导致七名人道主义工作者死亡的加沙空袭。布林肯再次呼吁以色列把保护平民生命当作优先重点。请听报道。
正在巴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与法国外长塞茹内会谈，两国外长特别谈到美国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七名救援人员在以色列对加沙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事件。以色列政府周二承认这是非故意的悲剧事件。布林肯呼吁展开迅速而公正的调查，还敦促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保护无辜平民。他重申，目前迫切需要大幅增加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援助，遭受近六个月战争蹂躏的加沙地带已陷入重大人道危机。在乌克兰问题上，法美两国外长一致表示将坚持不懈、不遗余力地继续支持乌克兰。布林肯并赞扬法国在团结其他国家援助乌克兰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表示，为乌克兰人提供自卫所需的物资绝对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在弹药和防空方面。这是拜登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的补充预算要求必须尽快得到满足的另一个原因。拜登敦促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批准军事和财政援助计划，但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以国内优先事项为由将此事搁置了数月的时间。布林肯认为，美国国会必须就对乌克兰的重要援助计划进行投票。布林肯并承诺，美国正在不懈努力，防止来自伊朗或朝鲜，甚至中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转移到俄罗斯。这些武器及军事装备随后被用来对付乌克兰。另外，两国外长还讨论了将于七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准备工作。塞茹内表示，北约成员国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在加入北约进程上进行改革。布林肯称，正如盟国在维尔纽斯达成的共识，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布林肯说，有必要为此制定一个非常明确的路线图。 布林肯表示，相信北约峰会和成立75周年纪念活动将以非常具体的方式集中讨论制定这一路线图。布林肯周二在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讨论重大国际危机，周三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成立75周年纪念活动。他还计划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黛丽·阿祖莱举行会谈，表达美国对这一组织的支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最近陆续有收到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捐车，在这里再次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捐助和长期支持。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两个捐车小故事。
Sunnyvale 的许太太捐给希望之声一台尼桑，这辆车之前许太太很少开，功能还不错，而过去半年就完全没有开过了。现在车子用不上了，许太太觉得如果自己卖掉的话会很麻烦。有朋友向她推荐了可以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他们服务很好，让人省心。徐太太就联系了我们。
德州的徐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Highlander。徐先生是从希望之声 TV YouTube 频道知道我们有捐车服务的。他祝希望之声越办越好，把希望带给中国。
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会处理后续 DMV 要求的一切手续文件，安心抵税，没有后顾之忧。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